边玩游戏边赚钱，
像宝妈打个游戏还能够很有尊严的挣得自己的一些生活费。2018年其实 IG 开始夺冠了，当时我们赞助过 IG、这是一个里程碑。
电竞指导嘛，是一个跟人性很相关的这样一个行业，就你们过程当中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管理上的难度，
供给可能是3-4线城市、但是反而是付费用户是1-2线城市。
明白明白、王思聪不也在你们这开过吗？
他是老板，所有付费者我们称之为老板，
卖方叫大神，
对，
买方叫老板，
喊我们的付费用户老板，老板老板来了。
你会如何去定义你现在这套打法？
我觉得更像其实是一个滴滴打车，对，所以我自诩了我们是全国最大，全球最大。
我姑且相信哈。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陆老板，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你爱玩游戏吗？你想知道普通人怎么靠游戏来赚钱吗？如果你的答案都是 yes， 那今天这一期可别错过。大神们不仅能带你上分，还能教你玩着游戏就把钱赚了。其实从2018年 IG 夺冠以来，关于电竞、关于游戏的讨论度就一直很高。前有沙特拿出高达4.35亿的惊人奖金来举办电竞世界杯，后有赌王之子何猷君将要带领旗下公司冲击中国电竞第一股。从不务正业的网瘾少年，到为国争光的职业赛手，甚至今天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居然也能靠游戏圆梦，还在不知不觉中延展出了一门数十亿的平台生意。今天思路说就要对话国内头部电竞指导平台比心的总裁何佳明，听他来解答关于电竞的那些事儿。
欢迎佳明做客思路说啊，那按照我们的惯例呢，请你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心的比心总裁何佳明。
哇，我跟你讲啊，佳明，咱俩认识这么久了啊，做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紧张的。虽然我大概知道你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但对我本人来说，我绝对是在电竞游戏方面的一个小白。但是呢，我的团队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路说的长期的粉丝用户啊，他们很希望我能来做这样一期内容，因为整个电竞和游戏这个行业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也会花很多时间进行陪伴啊，大家在一起去放松自己的这样一个细分的，在我说叫赛道或行业啊，但所以我还是带着任务啊，带着我的小伙伴们的任务，一定要来探访一下你这样一家企业。首先我对一个词是很感兴趣的，电竞指导。电竞指导听起来就是很专业的一个词啊，这个词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自己觉得说，对我们的用户来说一听不觉得有点懵啊，因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其实找大神来上比心。最早就是像那个大部分的用户的概念啊，就是找陪练，就是我找人一起跟我打比赛，他就叫找陪练了，所以这可能是用户的一个心智啊。这个其实我们先把电竞指导这四个字放在一边，我想说说看为什么会有用户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业态，后面变成了电竞指导的这样的一个称谓啊。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因为我不知道你啊，你不打游戏是吧？
我打的比较少，对。
你看10年前或20年前，大家打游戏。最早小霸王，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
这我肯定玩过啊。
对，然后那时候后来玩仙剑的时候，还是什么586、686，就是我们当时还586
PC 电脑的时候。
对，后面再过一段时间呢，大家为了更好游戏体验，老是很多学生说逃课，然后去
网
吧，对，去网吧。所以呢，其实最早的时候，用户呢为了更好用户体验，其实他一定是打游戏是在网吧里进行。所以呢，比心其实我们是从网易网咖。这样最大的
网易网咖，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绝对是儿时的这个记忆里啊。
对，是从这个去孵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新业态啊。为什么会这样孵化出这样一个新业态呢？因为网易网咖其实应该算是全中国最高端的这个电竞网咖，没有之一了，也就是的网咖了。然后呢，到2014年之后呢，其实用户的需求啊，这些不是用户的需求发生变化，而是因为科技的变化。2012年之后，大家都用移动互联网，开始用手机了，对不对？
手游开始，
手游开始了。从2014年开始就开始有不断的手游在手机上开始了。所以呢，很多于不是高端玩家或者是极度热爱的玩家当中，他可以通过手机当中体验到很多游戏体验。所以呢，这个用户呢，他慢慢的可以不用网吧，通过玩手机就可以去享受到这个手游的一些好的体验了。那这个不就是很方便吗？过去你要去网吧都去找这个好的队友一起组队，对吧？不管是打比赛还是一起玩，对不对？那你这个怎么手游开始，手游开始不断的有好多丰富的这种手游产品出现了。那我们就发现大家因为手游产品之后越来越多之后，大家不局限在线下的物理距离去找玩伴， 那我们就发现呢，用户他更多的需求就是他很希望找到好队友一起来组队，
嗯，
因为可能你不爱玩，对吧？就好，但你踢足球，我打篮球吧，
嗯，
就你遇到一个菜的很菜的队友很恼火，
反面词就是猪队友嘛，
对，
不喜欢找猪队友，都喜欢找神仙队友嘛，
对，
对
你就会很恼火，对不对？你手游越来越多，那么多种手游，对不对？然后你发现你希望找到这个配合你好的这种好队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发现呢，用户有这个在线上去找到这样好队友的这个习惯，并且他会为之愿意付费。
嗯，
好，所以慢慢的呢，就是比心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前期我们在早期应该算是2017年之前，去培养了这个，去挖掘了很多这个很好的这样的玩家，他又会愿意去一起带队友。对，所以慢慢的呢，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应该是2017年底18年初，比心这个 app 正式上线哈。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从线下，对吧？
嗯、
网吧组队到手游的兴起、
嗯，
线上找搭子，迈入到下一个阶段，核心是平台的出现，
是
就平台其实将它极大的规模化，和效率化，
是、嗯。
而这之后呢，将这个电竞指导这样一个行业名词，其实变成了现在一个时代的产物了。
是你有了供给出来的话，用户又愿意付费，那自然其实你平台一撮合。你就通过比心可以找到好多好多好队友一起来打游戏。
所以现在整个大神的这个注册用户大概是1000多万。
对，我们大神呢现在是1025万，就是1025万在比心上接单挣钱哦。
那你这整个1000多万的这个大神的整个累积过程，有哪些是里程碑的时间节点呢？
里程碑的几个时间点啊，我觉得因为2018年其实 IG 开始夺冠了，然后当时我们赞助过 IG 呀，这是一个里程碑。其实基本上这个电竞作为不管是电竞元年还是上海作为电竞之都的打造，其实我觉得大家整个对电竞的认知开始觉得说你不是这个玩物丧志，而是可以真正的做出一些有价值是玩出梦想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呢，其实是2020年那年呢，就是从口罩开始了，大多数人的这个状态其实都会在线上完成他的很多这种娱乐和社交行为，所以也是我们爆发的一个井喷时间点。
嗯，所以相当于这跟大家的这种时间的分配息息相关。2018年一个是行业的 booming， 就是整个游戏这个赛道一下被所有人就是被带火了这个情绪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特殊的这几年的时间，大家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家。这个其实催生了你们一个很大的爆发。
对，这点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当时也观察到，因为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加入比心啊，就我这样是的情况。其实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2018年整个在看，你看那个足球比赛和 NBA 的这种甲级联赛的这个观看人数，已经的拐点当中已经低于了电竞的某一个职业赛事的观看量了。
嗯，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像一些甲级的，比如用英超啊这种赛事，是往下这样的一个趋势，而电竞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播放的一个赛事了。那再加上后面遇到了口罩时间，那线下基本上不可能再开比赛了。
嗯，
线上井喷。
你平时你自己会点大神吗？
很少。
是吗？那大概这个频次呢？
我因为不是游戏的重度爱好者，所以除非是我急速的想要去学习和了解一款新游戏的时候，才会点个大神去试验一下。
那你花过的最大的一笔钱点大神是花多少钱？
好像是58。
58，那不算多。
平均我们这边都是这个20-30一单。
比心现在这个平台分成大概是怎样一个比例？
通常其实是在10%-30%之间。
10%-30%是你平台扣下的。
对对对，然后市场上一般来说，刚你说的一些散单，对不对？
嗯、
通常是50%，那还有一些就在抖音当中的一些这种，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组队啊，
嗯、
在散客就50%啊。
啊、哦，所以其实比心最多就拿到30%。剩下的70%-90%是给到了大神。
是是是，那平均下来差不多3000。那如果呢，你愿意就是耗时比较多一些的话，其实会挣到7000-8000。
所以相当于是我一个打游戏的人，如果我今天足够的厉害，或拿出足够多的时间，我有可能我在比心这个平台一年能创造大概10万块钱的收入。
是
啊、嗯，然后呢，可能门槛低一点的，大概一个月1-2000块钱，
差不多平均3000。那到目前为止啊，其实比心都是在整个电竞指导这一块是分成最高的平台。
那现在这个电竞指导这个细分的赛道占整个电竞产业大概能有多少贡献度？
这跟游戏电竞游戏比起来还是非常少的。但电竞行业整个在中国应该是差不多现在是1500多亿，那全球呢其实是100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中国很牛啊，前三大这个游戏公司全在、
嗯、中国，
全在中国。
对，
然后刚才说到整个的电竞的整个的这个市场规模啊，70%全是电竞游戏，
嗯，
还有就毫无疑问，就是一定是游戏这个 支撑了整个的这个电竞的整个的生态和行业。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个平台相当于是技能服务平台，因为有了电竞游戏，所以这个需求硬生生的被造出来。
10%的份额有吗？
不会有，不会有，
还没有。
对，因为我们因为它不会把我们归纳成电竞行业，因为电竞行业当中这个电竞游戏，然后就是直播还有赛事相关的。那电竞指导呢，更像是它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服务，技能服务。因为有了电竞游戏，所以我们产生出衍生的这样一个服务，就好像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滴滴司机它会算是出行行业吗？
算啊，其实算
是服务者，
所以我认为
提供者，
我并不认同你的观点啊，我觉得电竞指导这个赛道可以算是大的电竞产业，它只是电竞产业中的一个这个非一环的一个衍生业态，
是
因为你其实严格是要依附于游戏直播这些赛道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它其实算电竞产业。
我自己更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啊在做很多对比的时候，我们觉得更像其实是一个滴滴对，
滴滴打车，
对，滴滴打车，对，一部分呢，其实我们更好的去做好这个驾驶人，其实就类似于司机车，你怎么去做好他的这个管理，包括调度啊，包括说他的认证，他如何是越来越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司机，就是我们的驾驶人，对吧？这是一样的。然后第二呢，从用户侧，对吧？更多的能够满足到他们的需求，帮他们去匹配到对的这个大神，就也就是对吧，用户有些是要更快的打到车，那他其实要快车对，配对吧，匹配的这个有些是要品质高，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在这里头去做这个平台，更多其实是在算法和这个机制层面去做考量，去做这个 C2C 的一个匹配
啊。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一下子让我理解你整个的运行的一个状态啊，相当于是这些大神们就是司机，对吧？然后玩家们就是打车的用户。
我大神可能不认可，我大神会认为说我可多才多艺多了
那可以啊，但是其实这个逻辑底层是相似的哈，相当于是你提供了一个平台的算力、算法以及车的调度，相当于是资源的大神的调度和用户的这种匹配，然后分时分段的把这个资源做好有效的配置啊，所以这个形象还是这个比喻还是蛮形象的。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就是电竞指导嘛，所以电竞指导员或电竞指导师这样一个身份，它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
对于你只要在这个电竞指导去考证通过的人，有这个证书的人，我们是会倾斜流量的。对于新用户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你会
加分项，
加分项了。但你对于在平台的老用户，对不对？已经很优秀了，然后大家在业内都知道你，甚至你国服选手就不用了。那就是你说用户是不是特别认可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呢，你说你已经是那种什么就是国服选手啊，那他肯定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已经打出过名次各方面。但是大多数新的这个电竞行业的这个新迈入者，我觉得通过这个职业化的标准来考这个证其实是很好的，
你知道吗？我一下就联想到了当年我们做这个电商主播，其实也是有职业规范的，叫电商营销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到他土壤，以及给到他更合理的阳光、空气、水分，让他去这个成长起来。所以其实电竞指导这个行业，我觉得也是一个在一个必要阶段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而这个新名词具备它的必然意义。我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从小就觉得说你打游戏就是不务正业，不好学习，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其实还是普通人，哪有那么多精英？我们其实是帮助普通人，你其实可以有尊严的、体面的这个一个职业，甚至我可以做到体面的收入。
那你刚才聊了，其实大神有1000多万、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人去选择让大神去指导他，或者叫被他带来陪练，对吧？其实我挺好奇的是什么样的
打游戏
啊？对，就什么样的人首先是会成为大神？
那其实目前来说，我们发现呢，他最大的动力一定是挣钱了。那你看什么样的人需要挣钱嘛？对吧？有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需要挣钱，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都需要挣钱。对呀、
那这样说啊，你因为要挣钱，这个东西门槛不一样，对不对？你只要会打游戏，你就能挣钱，多爽啊！所以有几类群体，你说爱打游戏的是谁？第一呢，你像大学生，对不对？有些时候呢，你通过自己打游戏，反正你要玩嘛，对，你还补贴了自己的家用，自己挣钱自己花，多好。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说你其实年轻人都爱打游戏，你哪怕25岁、30岁等等，你只要有空，你很大的娱乐，其实我们发现都是在打游戏。光王者荣耀一款游戏的用户是5.2亿，这什么概念？所以在我看来呢，就是说很多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普通人，就大部分愿意来做大神，他肯定是在生活当中不尽如人意，但是他自己会打游戏，通过游戏他能补贴自己家用。那白领其实也是啦，只是白领现在因为要加班被时间耗得太多了。
所以我基本听明白了，基本上只要会玩游戏的都有机会成为大神。
对，
我能理解一下吗？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什么从业者呀、供给者，是不是那些就是游戏技术特别精湛的这些资深玩家，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是一大部分的需求啊。那其实呢，后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玩家他的或者说用户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啊。比如我有上分需求，那我一定要找技术好的，你不让我上分，你绝对退赔。那还有很多，其实你为了更好用户游戏用户体验，甚至给我补位的，比如说你服务强，或者你可能就是伺候老板，这话能说吗？就是他都有受众群体。
那是不是像我这种属于技能很菜的人，我就比较适合第二类？
对对，比如说啊，你自己现在游戏打得很菜，对不对？然后一个人老说你打这么菜，老骂你，你肯定不爽啊。你希望有个人指导你，很有耐心的，对不对？真的像一个什么健身教练一样，告诉你来一二三的那步。对，然后你就换，相当于你就是小几十块钱，你花这一单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这个娱乐体验。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比心平台当中，一个是技能型啊，一个是这个体验型，或理解为是一个社交的这样一个需求。那现在在平台当中，这两类需求的一个比重大概是怎样的？
技能型的一般只占到了20%，但是你体验和娱乐型的是占到80%。
其实技能型的比重没有那么高。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但我发现其实80%的人，你其实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你看过那个你是我的荣耀吗？就迪丽热巴和杨洋那部热剧。比心就是在上面露出的，找大神上比心。迪丽热巴其实他就是个明星啊，他当时被要被一款游戏去代言了，但他很菜，就刚刚你说的情况很相似。他肯定要恶补啊，立刻，因为做代言不可能游戏打很菜，就立刻要让自己的分数上去，所以他又找了他那个
剧中的
初恋的暗恋的那个男友，就是他从初恋的那个杨洋，让他成为他的大神，一直给他上分上分，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需求。
王思聪不也在你们这开过吗？
他是老板，就我们这里所有付费者我们称之为老板。比如你在那个天猫，对不对？你都会亲，对不对？亲，就我们这里所有付费者我们称之为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来了。
卖方叫大神，
对，
买方叫老板。
老板，
比心平台是一个大神与老板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平台。那我想知道你的这个老板的访问用户、使用用户大概能有多少量级？
8000万。
这里不包含大神是吗？
不包含。说实话，我们实际的用户是一二线城市最多，但是我们的供给可能是3-4线城市，但是反而是付费用户是一二线城市。
明白明白。
像3-4线就是下沉城市当中，像宝妈她一般在家全职带娃，你有空的时候呢她自己又要玩，然后就顺便打个游戏，还能够很有尊严的挣得自己的一些生活费。
所以你们有关注过在大神的心目当中比心是个怎样的存在？
对，我们其实长期是有大神树洞和跟大神的那个访谈，很多大神的反馈其实是比心，其实是有些是陪伴他的青春，主要比心有一度下架嘛，那个会有大神去叫的，说把我的青春还给我。
能不能够分享一两个这样的故事？
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表达的不够准确，我可以挑几个，就是我们自己大神的故事墙里的故事，因为他会把他自己这么多年的成长给你看到。这个大锤其实也是我们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优秀大神，其实他是初二的时候，其实父亲就开始偏瘫了，然后全家还有其他还有姐姐，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但是他为了不给家里造成负担，所以他出去打工的。他呢这他都没有钱可以打游戏，所以他去打工做了很多就是卖力气的活，你可以想象到当中的就是这个江湖当中你
能想象到一切经历过的最不好的东西。
对，后面其实在工厂去做了一个技能工，他慢慢的可以有点收入，尤其有几千块的收入，尤其有几千块的收入，其实他是心里还是很苦的。他之后他自己又爱打游戏，他是希望打游戏能够是他唯一那几个小时可以去缓解自己在现实当中不如意和消遣的那个点。那通过打游戏的时候，他发现了比心，他发现还能挣到钱，所以呢，他就是一边好好去做他的技术工，一边在比心上接单做大神。那个时候呢，他不能说比心呢除了是他生活的来源的一部分之外，更多是他精神的支柱。为什么呢？做技术工他是没有成就感的，但在比心上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很厉害，
而且他被老板们认可。
是，对。到后面呢，说他其实成为了，他基本上就是后面他基本上成为了我们一个就基本上全职吧，花大多数时间在比心上去做大神，做了一个大神。原因是因为他做技术工做了好几年之后，其实可以升到高工了。他原来的有一个初中同学，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也来到了这个工厂，做的是质检，但发现工资还没有他高，他那个朋友就离开了，然后他会发现说，哎，到了这个时间段，我能不能也像他一样，我像我的同学一样，其实我已经可以自己有好的这个生存能力了，所以我也有这么多大神了，有这么多老板了，所以我其实只要很好的满足我的老板，就可以把我的兴趣热爱结合到我的工作一起了，所以他后面就把那个技术工也辞掉了，就好好去做我们一个全职。
所以现在说的是一个全职的大神了。
对，应该说他在这上面投入时间很多，有可能他还做了其他等等的事情啊，这是我不太知道的。
这是他主营收入的一大部分。
对，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就是玩游戏嘛，本身一是这个 释放情绪啊，放松自己，同时它也是一个跟人性很相关的这样一个行业。就你们过程当中，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管理上的难度和治理上的难度。
对，我是这样看啊，如果你把服务看成一个商品，对不对？我的攻击者一定要先展露我的商品是什么，对不对？我的服务能力是什么，对不对？男用户一定会找女大神，对吧？这个女用户有可能会找男大神，这基本上是这个套路。
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可以体现，比如说你可以弄就是很漂亮的头像。然后当然你说你技能的时候，有些可能会夸张，甚至呢有些地方会有些擦边的内容上，那肯定会引起这个另一半的荷尔蒙各方面等等，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平台来说是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审核和这个风控的这个技术啊，不管你发布的任何的信息，尤其大神的这样的信息，我们都要过审，全部稽审，稽审完之后还要人审。
我挺好奇的，就是那些不合规的比例，你们筛掉的比例能有多少？
差不多会10%的量，我们还需要靠人来进行主观的判断，
嗯，
好，只有10%，
嗯，
然后机器筛掉了多少，其实我要问一下后台了。
明白，所以就是还是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合规啊、擦边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基本上通过机器这一道，再加上人工这一道，这个情况就基本避免了。
是的，是的，因为这点我觉得也不能怪用户啊，因为比如说，他在上笔记平台，他更多肯定是希望言论自由，展现我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在做内容审核的同时，第一，平台有主张正确的价值观，对不对？我们希望你过来的其实还是绿色交友。
那刚才我们其实提到滴滴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啊，其实滴滴现在也面对一些新的竞争，比如像高德这种复合型的平台啊，一些新的这个打车平台的这个出现啊，你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如果在细分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就是比行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那肯定比第二第和一些小的平台当中的份额基本上是远远甩开，高的时候达到过市场的70%左右。对，但是呢，其实这个竞争压力确实大，因为呢，就是比如说你爱找游戏找搭子，其实这种社交需求你本身在流量很大的这种娱乐平台你就能满足，所以其实抖音他们自己下面其实有一些像陪玩团也会有这样进行的，那肯定会消散一些份额嘛。
嗯，所以你把抖音作为你的新的竞对和敌人吗？
我倒没有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其实抖音其实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娱乐的流量平台，对吧？在这里可能我们觉得也可以获得很多的新的这种的新的用户。那第二呢，我自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抖音可能也不会把我们当成一个竞对来看了，对吧？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必要把人家看成这样的一个竞对，因为毕竟呢，就是抖音是个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巨无霸了，那对吧？它每年的策略都发生变化，像这种陪玩团在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小，可能都够不上类目这样的一个现象去存在。但是因为用户有需求嘛，所以才会在里头，而且抖音一般的抽成都是50%很高的，对吧？所以在这点上，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我的想法是，比如说那个团队，对吧？抖音上这么一个小类目的团队，其实不会有多少人的。但整比心呢，是整个一个公司集这么号的，对吧？几百号的人力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投入上和持续积累，在一个细分行业的这个运营当中，我觉得是我们先把自己这件事情去干好。那过去像刚才说到整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心的一个发展史可能就代表了这个电竞指导的一个发展史啊，但是呢作为平台我自己觉得说我们要持续保持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在第一要还是把这个优质的大神能够在平台上不让它流失掉。
在刚才你其实有提到说比心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
主要国外没有这样的平台出现所以我自诩了我们是全国最大全球最大
我姑且相信哈我好奇为什么中国能催生出这样的游戏这样的产业形态这种衍生品，为什么西方没有呢？
就是首先第一，海外真的市场太小了，海外的一个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城市人口大。第二呢，就是这个供给侧真的非常少，在海外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反而是留学生在做，留学生呢也通过比如说啊，就海外的类似于这种微信，他一个人一个群500个人就自己满足这500个老板的需求就好了呀，所以他不需要经营过一个平台，自己维护就好了。很多海外其实反而是留学的华人在做。
对，你这样是对比海外对中国它这个 population 啊人口啊各方面都小，但中国为什么这么蓬勃呢？我都不能理解哦。
第一我觉得可能人口基数还大，第二呢其实中国这个因为全世界的人我相信年轻人其实都还玩游戏爱玩电竞，但是你看在国外对吧，我们做沙盒游戏其实被鼓励的啊，电竞游戏这种竞争文化也是被鼓励的。中国呢我觉得从小到大反正我这一辈啊大家还是觉得好好学习的，反而是玩游戏就变成一个偷偷摸摸或者极被压抑的事情。再加上呢这个就是中国我自己觉得说那个社恐的人群还是挺大的。对，然后这个第二呢就是中国现在改革开放这些年后其实整个社会会有些卷，其实很多人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如意，但是他在线上
是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比如说你看我这里的很多大神对吧，在现实生活世界他在一个二线城市就算一个月挣3000，其实扣掉房租啊等等没什么钱了， 对吧？那生活的其实也是那么不尽如人意，但是他做了大神，在线上他不仅挣到了钱，而且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因为他的老板会告诉他你很棒，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既像是这个服务和被服务者，也像是朋友。
嗯，
对，
你刚才其实提到，因为我们觉得在整个游戏陪练啊，这个相关的领域啊，比如说海外也有像 Discord 这样的平台，那比心本身有对比过这种海外的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业务场景吗？甚至比心未来你会出海吗？
供给明显不够，因为欧美相对来发达，尤其是欧洲福利太好了，其实每个人去挣钱，尤其这种小钱的诉求不大。但是我们也会看见在欧美会有这样的一些陪玩团的存在，但基本上就运营就都属于个人在运营，
所以其实比心的大本营仍然在中国。
是，
那你们自己会做类似于 MCN 啊，工会啊，去培养自己的签约的这种专职大神吗？
不会，因为如果我们其实定位是 C2C， 其实我们就希望成就更多的普通人，因为我们的作为平台，如果是我们自己也下场干这件事，就要跟他们竞争了。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让每个就是普通人，你成为大人之后都能够玩出梦想，对，而不是下场跟他们竞争，我自己做个专业的机构，那其实平台就会走右手互相博弈了。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说游戏是不是消磨了更多年轻人的时间，让大家玩物丧志，但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人群，甚至很多的青年，他有可能在一个原有的这个世界当中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自我价值的追求，那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场合和场景的搭建，让他有更多的价值的体现，这不可谓是一种新的自我价值探寻的一种好的方式。
是的，我完全认可，因为我觉得只要当有了网络之后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天涯却咫尺。